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乌克兰局势紧张，澳洲同埋英美两国正系撤离驻当地大使馆职员。拐带西澳女童史密斯嘅男子认罪，将会面临长达20年嘅监禁。北京在举行冬奥前发现多宗新冠感染个案，政府下令首都各区200万居民不要离开当地。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我是胡天恒，今天是1月25号，以下为大家报道今天的详细新闻内容。鉴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威胁越来越大，澳洲联邦政府宣布撤走驻乌克兰的大使馆职员和他们的家属。政府亦都建议任何在乌克兰的澳洲人立即离开，并提升乌克兰的旅游警告至第四级，呼吁所有澳洲公民不要前往当地。外交和贸易部的一份声明指出，来往乌克兰的航班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改变或者暂停，决定留在乌克兰的人应该审视他们的个人安全。不过在使馆里面，乌克兰当地的员工将会继续和身处澳洲的同事一起工作。英国和美国亦都正是撤离驻当地的大使馆职员和他们的家属。英国首相约翰逊说，俄罗斯如果入侵乌克兰，将会是一次血腥暴力的举动。
The intelligence is very clear that there are 60 Russian.
约翰逊说，情报很清楚指出，俄罗斯有60支战斗队派驻在乌克兰边境。每个人都可以见到，如果发动闪电战计划，是可以摧毁首都基辅。他又说，要对俄罗斯清楚地指出，这样做将会是灾难性的一步。而乌克兰当局就批评美国决定将驻基辅大使馆的美国人员和其家属撤离。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尼科连科说，没必要作出这个决定，又认为美方采取这样的举措是为时过早和过于谨慎。他又说，事实上当地最近的局势并没有发生剧烈的变化。世卫警告说，奥密克戎并不会是最后一个出现的新变种病毒，而现时的情况也都会引发更多变种病毒的出现。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世界可以透过到今年年中让每个国家有达70%的人口接种疫苗的目标，来到结束新冠作为全球的卫生紧急事件。他亦都说，大家是不能够假设大流行疫情会即将结束。跟着同大家关注下澳洲的疫情。新州今日公布再多超过18000宗确诊，有29个患者死亡，目前有超过2900个患者在医院留医。维州今日就公布再多超过14000宗确诊，有29个患者死亡，目前有超过1000人在医院嗰度留医。被控在西澳一个偏远营地拐带4岁女童史密斯的男子，承认一项拐带儿童的控罪之后，将会面临长达20年的监禁。36岁疑犯海利亦都面临多一项袭击公职人员的罪名，但就仲未就有关控罪提出抗辩。去年10月，女童史密斯失踪18日之后，被发现在距离她屋企只有几分钟路程的另一间屋入边。当时她身体状况良好。警察厅长帕帕利亚话，海利承认控罪，证明了警方迅速破案的能力。
I'd just like to place on the record again my admiration, respect, and thanks to the West Australian Police.
帕帕尼亚话，佢想再次将佢嘅表扬、尊重同感谢记录在案，感谢西澳警方处理今次案件嘅方式。佢又赞扬咁样做系非常之了不起，亦都证明咗佢哋做得非常出色。海利将会喺今年较后时间获判刑。持有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信的中国科技巨头腾讯否认有干扰总理莫里逊的微信账户。在今个月较早前，有报道说莫里逊的微信账户受到入侵，但是腾讯就坚决表示并没有任何黑客或者是第三方入侵的证据。早前亦都有两党联盟成员支持抵制微信，以报复莫里逊的账户被接管并被改名为奥华新生活。 腾讯经已发表声明，话事件似乎是账户拥有权的纠纷，将会按照该公司平台的规则处理。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由于现时距离2月4号开幕的冬奥会大约只有个几星期，但是在北京就发现多宗感染个案，其中在北京丰台区发现25宗感染病例，而在其他地区亦都发现14宗病例之后，政府已经下令首都各区的200万居民不要离开当地，同时亦都为丰台区的居民进行大规模的新冠病毒检测。中国政府一直对疫情采取清零政策，其中一个北京居民郑先生就在严寒的天气下排队接受检测。
北京市政府已经
The government of Beijing has conducted screening tests.
郑先生说，北京政府经已进行了多次的筛查和检测，大家对这件事都已经习惯了。他又说，他们有经验，而且相信政府控制大流行疫情的能力。而参加冬奥会的运动员、工作人员、记者和官员亦都受到严格的控制，政府将他们和普通的中国民众分隔，而运动员抵达中国前必须接种疫苗，否则在入境之后必须进行隔离。美国太空总署说，汤加的火山爆发所引发海啸的威力，比美国在二战期间对广岛投下的原子弹威力要大几百倍。该署又表示，那次爆发亦都摧毁了在2015年原本经已连接起来的两个独立岛屿，红亚汤加和红亚哈帕伊岛。现时两个岛已经消失，只是剩下两片被海分隔的小陆地。西非国家布基纳法索总统卡博雷经已要求军方落台，不过早前有报道说，叛军在首都雅加杜古发生政变之后拘留了卡博雷。大批群众聚集在首都军营附近庆祝总统被关押的消息，其中一个示威者说他支持军事统治，而该国近年受到伊斯兰叛乱和内部政治动荡的影响。回到澳洲，明天是澳洲国庆日，联邦政府明天开始推出一个名为 Do Something Australian 的数码澳洲国庆日活动，对象是18至35岁的年轻人。这项活动旨在透过味觉、嗅觉和听觉来到庆祝现代多元文化的澳洲，来到发现不同文化所独有的事物。澳洲国庆日的政府网站现在具有互动功能，包括学习新语言、绘画和支持当地艺术，了解传统原住民、欢迎来到土地、 Welcome to Country 的意义，也都会介绍不同文化的食物和糖果食谱，以及是澳洲体育发展的历史。国务特别部长莫顿向 SBS 新闻表示，澳洲国庆日委员会已经向每个州和领地的地方市政府、体育团体和多元文化协会发放了大约550笔，每笔高达$30,000的拨款。莫顿说，大家可以看看他们正在制作有关澳洲的故事，来到表扬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人士所作出的贡献。他们想挑战大家的思考，究竟 Do Something Australian 这个活动有什么意义呢？这个代表着澳洲是一个真正的大熔炉，来自不同文化的人能够聚集在一起，互相理解和尊重，来到造就出澳洲。联邦政府和 Luricha 原住民艺术家和争取土地权益活跃分子 Howard Thomas 谈判之后，获得原住民旗帜版权许可，现在公众可以免费使用原住民旗帜。莫里逊政府支付了超过2000万获取原住民旗帜的版权，其中包括终止拥有原住民旗帜商业使用权的公司对外界复制原住民旗帜的限制。在遵守同澳洲国旗相同的规定下，现在大家可以免费使用，但是使用的时候必须受到尊重和尊严的对待。体育消息，澳洲网球公开赛女子组的赛事，世界排名第二的白俄罗斯女网球手沙巴连卡输了给爱沙尼亚的网球好手卡内皮之后出局。本来外界一直看好沙巴连卡可以进入半准决赛， 但系佢因为喺赛事入边15次出现发球失误，而对自己感到失望。卡内皮就以5-7、6-2、7-6晋身半准决赛，将会同波兰球手斯维亚蒂作赛。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寻日收市报7139点，跌咗36点，总成交系69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寻日收市报34364点，升咗99点。恒生指数寻日收市报24656点，跌咗309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报3524点，升咗1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7143，对港元是5.5619，对人民币是4.5219。跟住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间中密云最高27度，墨尔本潮湿间中密云最高32度，布里斯本可能有骤雨，最高31度，珀斯间中密云最高31度。阿德雷德潮湿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9度。可伯特间中密云最高24度，坎培拉间中密云最高29度。达尔文有一两阵骤雨，可能有暴雨，最高32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